善忏悔人，因为爱我们彼此下举，因为爱我们学习真理，走上正道，因为爱我们要把主耶稣的正道传遍人间。欢迎收听《爱在人间》修道篇。弟兄姊妹平安，又是刘发为你主持夜间与时间的节目时间了，欢迎你收听。从上一次的开始呢，我们夜间与时间的课程就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主题是夜间的方法。而在上一课我已经跟你介绍了两种夜间的方法，就是顺序速度法还有暗诀夜间法。那么所谓的顺序速度法，简单来讲就是用最快的速度将整本圣经从头到尾浏览一遍、两遍、三遍，这样一直读下去呢，为呢就是要越来越熟悉圣经的内容。当你认为自己对圣经的内容已经有了一些基本的印象以后，就可以考虑采用其他的夜间方法来查考圣经了。其中一个方法就是暗诀夜间法。暗的圣经的书卷一卷一卷呢可研究来读。在上一课我已经为弟兄姊妹介绍过暗诀夜间法的三个步骤。首先就是要找出书卷的写作背景，包括了书卷的作者、对象、写作原因或目的。其次就是要找出书卷的特色或主题，要做到这一点最好是能够一口气将整卷圣经读完。另外呢，留意书卷经常出现的字眼或者字句也是很有帮助呢。最后呢，也就是要列出书卷的大纲了，这个大纲应该是可以帮助我们一看就晓得书卷的大致内容、结构或作者思想的逻辑发展等等方面呢。如果达到了这个目的，那么即使你自己所列出的大纲跟别人甚至是参考书中的大纲有所不同，也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呢。好了，上一课的内容呢我们也温习过了，跟着下来我就会用暗诀夜间法来跟你一起阅读腓立比书。这卷书属于新约的书卷，也比较短，可能不用十分钟就可以看完一遍，用来做暗诀夜间的实例是比较好的了。有圣经的弟兄姊妹呢，现在就可以先翻到腓立比书，尽快的浏览一遍，之后我们就再来讨论一下了。
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二节。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首先我们要来看呢是腓立比书的写作背景。第一就是找出腓立比书的作者，这一点不是很难，从腓立比书的内容本身就可以看得出作者是使徒保罗。虽然腓立比书一章一节是说是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腓立比的教会呢，但是整卷腓立比书差不多都是用单数的我字，书卷内容也充满了保罗的自白和历史。此外 在腓立比书的二章十九到二十三节里面，作者又提到要打发提摩太去见腓立比的信徒。这都显示出腓立比书的作者是保罗。至于腓立比书是写给哪个呢？当然是写给腓立比教会的了。但是呢，腓立比教会的成员又是哪些人呢？这些教会有哪样重要性？你有个晓得呢？如果晓不得的话呢，就要翻到《使徒行传》的十六章九到四十节，《使徒行传》十六章九到四十节。原来腓立比教会是欧洲第一个教会。腓立比城是保罗在欧洲传道的第一个城市，是基督教在欧洲的大圣地。而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保罗之所以会去腓立比，是因为在异象中见到了马其顿人的呼求。考察了一下背景资料，让我们晓得，在保罗的时代，腓立比城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和军事驻地，也是欧洲和亚洲通商的交通要道，是当时的贸易中心，地位非常重要。使徒行传的十六章十二节指出，腓立比是马其顿的头一个城市和罗马的驻防城。这头一个城的正确翻译就是首要的城市。保罗选择这个地方建立第一个欧洲教会，可以说是很具策略性的做法。那么在这第一个欧洲教会有些哪成员呢？根据《使徒行传》第十六章的记载，最初信主呢有卖布匹的妇人一家，狱卒和他的一家，也可能还包括一个被鬼附身的女子和一些囚犯，主要是外邦人居多呢。不过身为犹太人的保罗与这些外邦教会的关系倒是十分的亲密，没得哪隔膜。这个与保罗在腓立比传道的时候曾经受过的苦可能有那么一点关系。在腓立比，保罗和他的同工曾经被官长剥掉衣服用棍打，还下在监里，这是腓立比信徒所晓得呢。而保罗在受苦中仍然充满喜乐的见证，相信在腓立比信徒的心中更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他们格外的尊敬这位神的仆人。无论如何，他们对保罗是十分关心的，也唯有他们屡次在物质上的攻击给保罗，他才不知缺乏。这是我们从腓立比书的四章十五到十六节，以及哥林多后书中十一章九节。腓立比书四章十五到十六节，还有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九节，这两节书中可以看到呢。而保罗对腓立比信徒也有一份很深厚的感情。好了，腓立比书的对象我们了解了一下，接下来要看呢就是腓立比书的写作原因和目的。保罗写腓立比书最重要的原因是想表示他对腓立比信徒的谢意，同时也就教会所存在那些小问题呢施予教导，这又是可以从腓立比书的内容看得出来呢。腓立比书二章二十五到三十节，还有四章十八节告诉我们，腓立比教会曾经派了一位同工以巴弗提携带教会的馈赠前往探望保罗。而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之处，保罗当时是在监狱中呢，不过这位忠心的弟兄却在途中或者在是抵达罗马之后患了重病，几乎致死。消息传至腓立比，使教会十分的担忧。现在以巴弗提病得痊愈了， 保罗就给予祷告头会客腓立比。除此之外，保罗也从以巴弗提的口中晓得了不少腓立比教会的近况，也包括了有不同心的倾向啦，假教训的一些危机，或对保罗下界受苦的事产生不必要的疑惑或担忧等等。因此，在腓立比书中也就针对这几方面加以适当的教导或劝勉。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第三章一直第四章就是论到以上的问题。保罗写信的目的自然是希望他们从错误的态度中能够回转过来。至于保罗写腓立比书的地点和时间，明显是在罗马的监狱中，是他被监禁的时候所写的。使徒行传的28章30节，使徒行传28章30节就记载了保罗在罗马被软禁的两年一些阶段的经历。写腓立比书时大概已经是接近这两年的尾声了，因为在腓立比书的第2章24节，保罗曾经提到他自己可能快要被释放的信息。
你的慈爱不动摇，你的爱是长阔高深，你的应许不更改，我一生送你的爱，你的慈爱不动摇，你的爱是长阔高深，你的应许不更改，我一生歌颂你的爱。
至于腓立比书的特色或主题又是哪呢？那么最明显的一点就是这卷书是保罗写给教会书信中的数一数二具私人性质的书信。信中的字节充分流露出了他与教会那种极其亲密的友谊。比方说腓立比书的1章3节，保罗讲道，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又在1章7节说道，你们常在我心里。1章8节又说，我切切的想念你们。1章24节又说，然而我在肉身活的为你们更是要紧了。2章20节说道，实在挂念你们的事情。4章10节又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下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等等的这些语句都显示出保罗与腓立比教会那份亲切深厚的感情。在另一方面，我们从腓立比书里面也可以看出保罗对腓立比教会是相当信任和坦诚的。他在腓立比书中毫不隐瞒地透露自己在灵命上的深刻经历，这也反映出保罗与腓立比教会深刻的交情，就好像我们对我们的一些知心朋友一样，我们会很安心的倾心吐露，或好或坏都不怕讲出来，因为我们晓得这些知心朋友会明白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所讲的话而对我们有所反感或者怀疑我们的动机。这份信任和坦白也就是我们在腓立比书中可以找得到呢。在腓立比书我们可以读到保罗很直率很坦白的自我剖析，让人看见他对神的侍奉是多么的彻底，他与神的关系 是多么的亲密。腓立比书一章20-21节是很著名的几句警句。只要凡事发达，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的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1章23节又说，我站在两难之间，情愿立誓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呢。3章7-8节圣经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呢，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呢。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呢，因我依然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认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4章13节又说，我靠的那加给我力量呢，凡事都难做。那么以上说到的这些经文都直接呢让我们接触到保罗历程深处的经历，也构成了腓立比书的特色。一封私人的信件，语气亲切，坦白而真诚。好了，那么腓立比书的主题又是哪样呢？研究这卷书的信徒会发现，这书的主题是不容易确定的，因为在短短的四章里面，保罗提到的话总有好几个，都是相当重要的。其中一个比较明显的主题就是喜乐。喜乐或者是欢喜这个词，在腓立比书的原文一共出现了16次。读腓立比书是不可能忽略这个字眼出现的次数之多呢，因此喜乐肯定是腓立比书的一个重要的主题。但是呢，我们要记得腓立比书提到的喜乐并不是指一般情况下的欢喜快乐的心情，而是指在患难中的喜乐，在逆境当中靠得住仍然的喜乐。这是保罗主要想表达的讯息。在写这卷书的时候，保罗在被监禁当中又受到人各方面的攻击，但是却仍然能够讲出喜乐的信息，用自己的榜样来证明信徒只要靠得住，那么即使身处于艰难困苦之中，仍然可以充满平安和喜乐。在宣教之余，保罗也同时希望腓立比教会也能够在知识上明白喜乐的真谛，为了追求这种喜乐而不断的努力。无论是好是坏，是顺利还是艰难，是生是死，靠得住，我们是能够查查喜乐，而且享受到意想不到的平安呢。这是腓立比书重要的信息之一。对于今天中共的教会，腓立比书这个信息也是很合时宜呢。在环境顺利的时候我们要喜乐，在困难临到的时候我们也要一样的喜乐。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会怀疑说，在困难的时候也要喜乐，这个真的能够做到吗？那么让我告诉你，靠得住是能够办到呢，在人不难呢，在神却凡事都难。保罗固然是一个很好的见证，是的，要喜乐，要查查喜乐，在逆境中也要喜乐，这是我们要从腓立比书中学习的讯息。好了，腓立比书的另一个主题也是我们在读这卷书的时候可以留意呢，那就是福音。整卷书中提到的福音一共有9次，处处都显示出保罗对福音的传播是十分关注呢。 保罗自己在困境中仍然不忘传福音，想尽力呢想办法去传福音。在腓立比书呢一章十二节，保罗说：“弟兄们，我愿意你们晓得，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一章十八节呢下半节又说：“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这些话反映出保罗当时的心态，只要福音得以传播，他即使是付上任何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今天我们是不是也能有保罗这份传福音的心肠呢？这确实是值得我们思考呢。在另一方面，保罗除了自己传福音以外，也劝勉腓立比的信徒要传福音。在一章的二十七节，保罗劝勉信徒要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而在腓立比书中，保罗更时不时的会提醒腓立比信徒，他们是传福音的伙伴，他们当中也有多位曾经在传福音的事上与他一同劳苦。不过在当时的腓立比教会中，却有一件事是足以成为福音广传的阻碍。那么这件事是哪样呢？那就是教会中有不和的现象。特别是四章二节提到呢，有阿爹和寻都基这两位姊妹的不和似乎已经到了一个很严重的地步，以至于保罗要体面的劝告他们。在腓立比书呢一章二十七节，保罗劝信徒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而其中的一个表现就是一章二十七节下半节所说呢，要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二章二节，保罗劝信徒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画出合一的界限，这也就是腓立比书另一个重要的主题。而合一福音和喜乐，也就是腓立比书呢三个最重要的主题的。
善是个灵，所以拜他呢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圣经约翰福音四章二十四节。
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那么最后呢，我们稍微要讲一下呢，是腓立比书的大纲。谈到大纲，我想提醒弟兄姊妹，列出一卷书的大纲目的是要让读者对整卷书的内容扼要一目了然，对十五卷的思想发展也有一些基本的概念。只要达到了以上的目的，那么任何的大纲都是可以接纳的。什么的绝对标准的大纲这回事情呢？因此弟兄姊妹，如果是看到参考书，会发现有不同的参考书对同一卷书会有不同的大纲，这是没得难问题呢。例如我们今天看到的腓立比书就可以有好几个不同的大纲，有的人以喜乐为主题列出了腓立比书的大纲，也有人可能会以合一为主题来列出腓立比书的大纲，更有人认为腓立比书是以基督为中心呢，于是呢就用基督为主题来列出了腓立比书的大纲，这呢都是无可厚非呢。你看完了腓立比书，掌握到它的重点以后，也一样可以为这卷书列出自己的大纲来。以下我要为你列出一个腓立比书的大纲，是我认为比较清楚 可以接纳呢？弟兄姊妹喜欢的话，也可以一边听一边记下来，作为日后的参考。腓立比书呢，一章一到十一节是讲到全书的应验，包括了保罗为腓立比信徒的感恩和担当的思想。接下来是腓立比书的一章十二节到二十六节，则是讲到保罗现今的处境。其中一章十二到十八节讲到的是保罗在宽缩中仍然兴旺福音。那么一章呢十九到二十六节则讲到保罗在受苦中的信心和盼望。那么第三部分是腓立比书呢一章二十七到二章呢十八节，是保罗对信徒的劝勉。其中一章呢二十七到三十节是劝信徒为福音要齐心的努力，第二章的一到十一节是劝信徒要彼此呢同心效法基督，第二章呢十二到十八节则是劝信徒要坚持到底，表扬生命之道。腓立比书呢第四部分则是第二章呢十九到三十节讲到保罗未来的计划，第五部分呢是三章呢一节到四章的一节，提醒信徒要反避律法主义。那么第六部分呢就是结论，也就是四章二节到二十三节，最后的劝勉和晚安。那么让我很快呢将腓立比书呢简单大概再重复一次。第一部分腓立比书呢一章一节到十一节是应验。第二部分腓立比书呢一章十二到二十六节是说保罗现今的处境。第三部分腓立比书呢一章二十七节到二章十八节这一部分是对信徒的劝勉。第四部分腓立比书呢二章十九节到二章三十节则是保罗对未来的计划。第五部分腓立比书三章一节到四章一节是提醒要反避律法主义。第六部分也就是最后一个部分是腓立比书呢四章二到二十三节，也就是结论部分。那么以上共六个部分就是腓立比书的内容概要了。如果有哪问题，也欢迎你来信咨询。下次的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给你。